Good morning, everyone. I greet you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And this always. 牧师来到我们的教会，给我们讲道。今天他的讲道名为，神应许他儿女的产业。 当我们听到产业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是否想到一笔积蓄，或者是一片土地能够继承的？ ，我家的一些背景，我的祖父，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商人，在高雄，台湾高雄。 祖父他46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当时我父亲才16岁。祖父有两个妻子，他的生意还做得挺好的，甚至祖父曾经拥有过一个电影院。我的父亲他是最小的孩子。 我的父亲他是最小的孩子，得到祖父的宠爱。由于祖父早年过世，祖父有两个妻子，就曾多财产。那这父亲对祖父最大的儿子得到了得到了祖父的产业，而我自己的父亲没有得到任何的产业。但感谢主，由于家庭的困境，我的家庭不得在我九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台湾，因为离开了台湾，我因此得到了祖父的产业，祖父的产业，而我自己的父亲没有得到任何的产业。但感谢主，由于家庭的困境，我的家庭不得在我九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台湾，因为离开了台湾，我因此得到了祖父的产业，祖父的产业，而我自己的父亲没有得到任何的产业。 所以，就跟你分享一些有关地上的财产。但是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却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我们要承受的产业，比地上所有的这些财产，都更好的。所以，让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讲道。在整卷的加拉太书，特别是在这段经文中提到了几个术语。关键的术语，例如孩童或是奴仆师傅管家世俗小学儿子和得到儿子的名分的概念。这么多的术语，我相信如果没有在相关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有正确的理解这些术语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段或这本书。所以。 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要鼓励你们学习这本精彩的书卷，如果可能的话，连同罗马书一起学习。这是因为加拉太书必须反复的阅读和研究，那是因为在基督教会的历史中，许多伟大的神学家一生都在研究这些精彩的书籍，并写了许多的论文。正如加拉太书被称为基督徒自由宪章和罗马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书信。所以我们的再回到这些术语的话，我们要看到一些术语例如儿子奴仆在当时的背景孩子如同奴仆，直到他得到儿子的名分。你可能会认为这有一点不可思议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领养，为什么儿子之前是奴仆在最后才会得到儿子的名分，这跟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收养领养有点不同可是我会在讲到教后给你们一些比较给你们一些解释。再来还有其中的一个较重要的术语，就是承受产业。什么是承受产业呢？简言之，就是神应许让他的子女承受产业。如果是这样的话，承受什么呢？我们要如何获得这个产业呢？承受神的产业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将在今天的文章找到答案。首先你只有通过圣灵的洗才能承受神的产业，承认并相信耶稣基督为主，这也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十节的教训。让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让我们在这里要清楚的记得，这里的施洗是圣灵的洗，不要与水洗相混淆，因为水洗并不能使人称义或者拯救任何人。这里的施洗是你得救的那一刻所受的圣灵的洗，圣灵使你重生并更新你的心，使你披戴基督，赐你恩典，让你每天都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这个越来越像基督，就是我们所说的称圣的过程。你一旦受了圣灵的洗，你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当时 保罗的时候，在加拉太教会有很多犹太人，有外邦人，有男人，有女人，有奴仆，也有自主的人。所以我们能够在加拉太书第28-29读到保罗这么写到，读到保罗这么写到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大家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成了义，都成义了并且成为了并且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主要所以甚至是今天的我们一旦你信了主耶稣基督无论你是华人白人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弟兄姐妹了。所以文化、种族和社会经济的差异都无关重要。如果你在基督里头，我们都是神的大家庭。神给亚伯拉罕我们现在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呢？神应许亚伯拉罕神的产业。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多次的解释了，这是天上的永生和快乐。在29节我们读到，你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这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还记得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吗？记得神在创世纪这样的告诉曾经这样告诉过亚伯拉罕神这样告诉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了。我们认为承受产业是我们可能现在的人的理解是承受产业或承受财产是银行里户头里的钱，一块地或者是有形的东西。的确神向亚伯拉罕应许了迦南地给他的后世，他们确实得到，然而应许之地仅仅是将来即将来临的永恒产业即是天国和天上的所有福分所显露的一小部分哦。也就是说应许之地一直都是天上永生快乐的景象哦。我们甚至可以说天上的这是永生和快乐远远的超越地上我们能够承受的产业或者是财产哦。我们要记得哦这是一个更加的光辉的一个产业哦，这个就是在天上的永生和快乐。像我们这些外邦人要承受产业的唯一方式就是只有出于恩典哦，就是信主耶稣基督得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要注重强调就是我们要承受这产业的唯一方式只有出于恩典，也就是信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就是这产业。诗人让我们翻到诗篇第16章第5节，诗篇这么说过，也这么说过，就是神就是我们的产业。以及约翰一书第5章第12节，约翰一书第5章第12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永远不会留在这个世上。无论我们有多少的钱财，或者我们能够继承多少的钱财，我们都不会永远留在这世上。我们或许能够活到90或110，但是我们这终究会离世的。我们终究都会离世的，永恒会等着我们。如果你有主耶稣基督的话，你将在天上和主耶稣基督度过永恒。但是如果你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你将在折磨中度过你的永恒哦。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耶稣基督的话，就今天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吧。来，让我们又回到我们今天的正文。刚才我说到，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信耶稣基督。但是第一世纪的一些犹太人有一个问题哦。这些人他们被称为犹太教徒教徒。这些人他们想在心里想是啊，因恩典的就是好的，但是他们心里还是么想，认为这样是不足以取悦神的，他们还是认为他们必须在恩典上添加一些犹太教的元素哦。所以这些犹太教徒他们四处将每个人犹太化，使这些外邦人叫这些外邦人遵守摩西的律法，尤其要叫他们尤其是要这些外邦人遵守一些礼节特别是割礼。所以对于那些外邦的基督徒，当他们听到这些犹太教徒促使他们守犹太教的礼仪割礼，这些外邦的基督教徒他们会感到困惑，所以保罗就给他们写了这封信，这封加拉太书，基本的是告诉他们，保罗告诉这些外邦基督徒，这些困惑的外邦基督徒说，不，你们不要被这些愚蠢的加拉太人误导，不要上当，你们打算靠肉体完成圣灵所开始的救恩工作吗？能够在保罗加拉太书第3:1-3中找到的。因此保罗写了加拉太书给加拉太的基督徒，帮助他们理解为什么外邦信徒不必遵守律法。顺便你说一下哦，这里保罗说不必遵守律法，指的是礼仪的律法，特别是割礼。我不是说不需要遵守整个律法哦，不是。所以我并不是说整个律法对今天的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和现在的基督徒来说都说不重要，不是，这不是我的意思。作为基督我们要行善哦，因此遵守神十诫的道德律法是必要的，是必要的。我们不需要遵守以色列国需要遵守的那些立位的律法，礼仪的律法，我们不需要遵守这些 律法，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必须遵守神的十诫道德律法。那么我们要如何承受这神的这份产业呢？即是在天上的永恒的生命和快乐呢？答案就是这本乎恩，因信耶稣基督，这是基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就是这是恩典哦，这是唯一的方法，那就是出于恩，要信主耶稣基督为救主。轮到承受产业，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和人的工作结合在人的行为，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和人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哦。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要写信给加拉太的基督徒让他们知道不能将神的恩典和人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哦，因为两者是不容的比如油和水或者是同时呼吸和吸气是不能同时发生的，所以你不能同时拥有两者。因此为了让保罗进一步向加拉太人提出他的观点，他首先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在富裕家庭里的孩童的画面。这孩童在师父和家管家的监督下，大约2000年前在罗马帝国富有的人家里有照顾孩子的奴隶或仆人，他们被称为师父和管家。师父通常是指一个奴隶，他照顾一个家庭的男孩训练他，陪他上学。管家是指掌管奴隶或家里仆人的人，他分配工作给他人这管家本身也是奴隶，两者都有类似的职责，而且都是奴隶哦，区别在于等级。我相信管家的等级比师父的等级高，所以就像管家监督所有的师父，他们都是奴隶。所以在当时的年代一个出生在一个富有家庭的孩子是由奴隶或仆人看管养大的。这仆人打理孩子的日常生活。当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开始上学，早上起床穿好衣服上学的送他上学的就是这个仆人。这个仆人或奴隶会教孩子一些东西，但不多而且当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不再教他，而是带他上学。 所以在父亲承认着孩子继承权之前这个将成为继承人的未成年孩子是由家庭的仆人照顾的。所以这个类比是关乎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个类比呢？在第二节中的师父和管家指的对我们来说不是服侍我们的人，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些师父和管家都是律法，特别是礼节的律法，也就是割礼。律法向我们表明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才能得救，因为没有人可以靠行律法或在神的恩典上添加任何东西成义。律法是圣洁和完全的，但它不能使一个人成义。相反的，律法却定了试图遵守律法的人的罪。所以这律法是定人的罪。所以我们需要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是达不到神圣洁的标准的，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才能够得救哦。神的恩典将我们人带到十字架前。但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基督耶稣来的时候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遵守这些律法了，因为我们因恩得救。所以新约的人，所以同样的，我们现在这些新约的人也是因信得救，旧约的人他们也因信得救。对于旧约的人来说，他们的信心建立在期待弥赛亚，而我们新约的人则是回顾弥赛亚在十字架上所已经完成的工作。所以无论是新约或旧约的人都不能达到神圣洁的标准哦。没有人能够完全的遵守律法。律法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凭自己的行为得救。所以我们要记得旧约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他们遵守律法而得救，是因为他们期待弥赛亚有对这即将来临的弥赛亚有信心而得救。而我们新约的人也同样的不能够完全的遵守律法，我们是回顾弥赛亚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已完成的工作。在第二节中，父亲预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父亲认为时候接纳孩子为继承人了。这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弥赛亚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已经到了。耶稣基督他降临的时候，他成全了律法，并以恩典取代了律法。但正如我已经提过的，旧约和新约的人得救本乎恩，因为相信神， 所以在第三节的结论是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保罗对犹太人说，如果他们不相信主耶稣的话，他们就与那些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请记住哦，虽然以色列作为一个得救赎的应许的国家，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哦，这条件就是信心，就是每个以色列人或犹太人都需要信神哦。什么是世俗的小学呢？什么是世俗的小学呢？世俗的小学指的就是犹太教及其的习俗，尤其是割礼，犹太人试图将这些习俗强加给外邦的基督徒。对此保罗说，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节说，亚伯拉罕被称义是因为他信神，而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特别的提到，亚伯拉罕是在受割礼之前被称义，而不是在受割礼之后。所以要注意，不是因为一个人的行为，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行为他被称义哦，而是因为亚伯拉罕对神有信心，相信神。所以那么对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又怎么样如何得到儿子的名分，承受神的产业呢？也就是在天上的永生和快乐呢？答案就是这本乎恩，因为信耶稣基督，基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也是本乎恩。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你就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孩子，续承神的产业的时候，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和人的行为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两个水火不容的，如水跟火，如油和水这样。所以来到这最后一部分，保罗想向他的读者展示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们保罗想向我们展示基督降临时所成就的一切。这也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在这几段经节中，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了三件事哦。主耶稣基督他来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约束，就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是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使我们能够呼叫神为阿爸父。以及第三，耶稣基督他来是给我们产业，就是天上的永生和快乐。首先，耶稣基督来是要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约束。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三到四节，我们读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之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使我满足，保罗的意思是耶稣基督降生在律法之下，为我们成全律法，使我们能够从律法的捆绑中拯救出来。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记得主耶稣他来完全的遵守律法，不是为了他本身哦，而是为了我们，为了你和我。我们要记得罪的赎价就是死亡，我们要记得主耶稣他在十字架 为了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基督他完全的遵守了律法。保罗的意思就是耶稣降生在律法以下，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使我们从律法的捆绑中拯救出来。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意味着了解耶稣为什么降世，或为什么耶稣道成肉身是至关重要的。耶稣降世为人，在各方面受到试探，并为我们满足了律法的所有的要求哦。第一个亚当，第一个亚当，他没有，他没有他没有顺服主，他没有顺服神，吃了在园中神所说不准不可以吃的果实，因此这个第一个亚当他堕落，他得罪了神。但是第二个亚当，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在各个方面受到试探，但是他以满分通过。所以让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保罗解释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很好的解释第一个和第二个亚当之间的不同。再来，主耶稣降世道成肉身，是为了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我们这样读到：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以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当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一位注解者指出，在旧约中，虽然以色列国在出埃及记第四章被称为神的长子，但是没有个人被称为神的儿子哦。在旧约中有许多伟人，如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但是他们在旧约中都是被称为神的仆人，而不是神的儿子哦。所以主耶稣来是让我们给我们这儿子的名分，正如有些人所说的，神的儿子来成为人子，使人子可以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来成为人子，使人子可以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成为了道成肉身，成为了人，能够使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成为神的儿子。这也就是为什么理解得儿子名分，得到神收养的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哦。收养的意义不等同于我们当代社会的意义哦。当我们现代人可能通常认为收养领养是 是一对不可能一对不育的夫妇有关这对我们可能认为一对不育的夫妇他们到孤儿院去领养一个宝宝，通过律法的程序收养这个孩子哦。然而这个收养的这个概念在保罗的时代是不同的哦。让我们看一下，在保罗的时代，罗马的习俗是收养自己的儿子哦。男孩必须通过一个仪式，包括在他的父亲在他的男孩在他父亲和其他的亲属的陪同下穿上男人的白长袍哦。事实上，收养在希腊语的意思就是放在儿子的地位上。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以色列人家中的每个人都像是家庭中那个未成年的继承人的孩子哦。以色列族中任何人要成为亚伯拉罕应许的产业的继承人的唯一方式，就是得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们的弥赛亚哦。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自动就能够得救的，每个人都必须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身为外邦人来说，我们被放在神的家庭的成员，成为了神的后世，也能够因恩典信主耶稣基督而继承产业哦。我们的长袍便是主耶稣基督的义袍哦。我们要记得哦，我们。在神的家庭里是仆人，直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给我们这个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的犹如当时的罗马人穿上男人长袍，被放在儿子的地位上。我们这长袍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义袍，所以我们因主耶稣基督的义袍被放在儿子的地位上哦。所以再出我们来看一下阿巴父是亲昵的称谓哦，它可以被翻译为我的爸爸，神是我们奇妙的天父哦。你们可曾想过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是我们的荣耀哦，我们可以称他为我们的父哦，阿爸父哦。这真的是所以回顾一下第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约束。第二就是他让我们有儿子的名分哦。再来第三就是我们能够继承神的产业哦。我们学习了救恩的应许是通过亚伯拉罕赐给以色列的，但这不是自动的哦，也是有个条件就是需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哦。所以对于旧约的犹太人来说，每个人都需要相信神，就是他们必须期待神的羔羊的献祭哦。这虽然是旧约各卷书中描绘的形象，而今天我们需要回顾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工作。我们也看到律法是提醒人是不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人需要神的恩典。这也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因为那自计较人死是叫人活，律法将我们带到十字架前哦，寻求神的恩典才能够得救哦。 那么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又是什么呢？你我身为外邦人，今天的应用就是耶稣基督来不仅要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缚束，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说让我们神耶稣基督来是给赐予我们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七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即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裔，既然你是神的孩子，你便是神的继承人。这节经文总结了我们今天至今所学习的一切，也就是我们学习的救恩的应许是通过亚伯拉罕赐给以色列的，但这不是自动的，是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对于旧约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是需要相信神，期待神的羔羊的献祭，这也就是旧约各卷书所描绘的形象。而至于今天的我们需要回顾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所完成的工作。我们也看到律法是提醒人是不可能满足律法的要求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人需要神的恩典，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后书第三章第六节所说的，律法将我们带到所以我们要记得，律法将我们带到十字架前寻求神的恩典才能够得救哦。那么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又是什么呢？你我身为外邦人，今天的应用就是首先要获得神在天上的永生和快乐的基业，唯一的途径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神的恩典，信靠主耶稣基督哦。其次不要把神的恩典和人的行为混为一谈哦，他们是不兼容不相容的。第三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要赐给我们三样东西哦。第一件就是基督来使我们脱离律法的约束。第二件事就是基督耶稣来是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以及第三个就是他来给我们永恒的产业，也就是天上的永生和快乐。最后让我提醒你们哦，周围仍然有许多犹太教徒哦，不要被他们蒙骗哦。我所说的犹太教徒是指那些会来敲门的邪教哦，例如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等的这些邪教、魔教，所以像犹太教一样，他们的信仰是相似的，但是他们的方式更有一些更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哦。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相信基督的救赎工作要么失败，要么是不够的，所以这是不对的。因此他们敦促他们的成员除了相信基督之外，还必须要加上行为哦。行为可能是进行某种仪式，或者是捐赠，或遵守一系列该做不该做的规则哦。所以不要被这些人愚弄哦。如果你处理不来了，甚至不要与他们交谈，不要欢迎他们进入你的家，不要问候他们，不要说神保佑你们，我就让你们看着办。愿神保佑你们的信心，保佑你免受假师父的伤害。让我再一次提醒哦，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能够承受他能够继承他的产业的唯一途径就是靠神的恩典。第四，唯有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孤鲁地或各个地的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工作哦。所以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